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不知道你都怎么整理文件或者是资料呢？你有没有自己惯用的整理方式？金宁之前因为弹钢琴累积了一些歌谱，为了避免重复印到同样的乐谱，于是把直立式风琴资料夹好好的整理一番，并且贴上笔画的标签纸，方便找寻，真的省下了不少时间呢。那么有关于档案的收纳，这些不起眼但是用到的时候却很方便的工具又是怎么出现的？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更多探索挖掘当中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前几周我们主要专注在纸张的发明跟源流，当纸张印得越来越多，也代表整理规格化的需要也就开始有了。前阵子精灵和家人出去走走，参观一间如今已经改成展示馆的古老建筑，二楼保留着古时候的样貌，摆放着当时大型的深色木头柜，里头展示着植物标本以及相关的介绍相关的用品。其中一柜特别的介绍跟展示有关于标本建档的过程，为了方便植物学家做研究，植物标本建档是将采集的资讯登录资料库的过程，把这些植物的研究资讯记录在一张小卡片上，并且为每份标本建立专属的号码标签。卡片上会记录采集者、采集时间、地点、环境以及其他的注记，提供植物分类研究使用。当需要记录的东西变多，不论在哪个领域，我们就需要一个系统化的整理跟归纳了。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是在办公室，我想文件的收纳整理绝对少不了。这些很平常的档案柜、档案夹，就算到了如今数位化的时代，我想大家基本上还是会有使用的时候。精灵的办公桌上除了电脑、一些文具、书籍，还有一叠的档案夹以及自备的档案柜。在我需要拿取找寻一些资料的时候，或者是备份储存资料，就会成为很好的帮手。这个金属制的长方形盒子，正式的名称应该是要叫做直立式档案柜，里头收纳了许多的文件资料，甚至是企业的重要保存档记录，比如说信件也包含在内。但今天主流的直立式档案柜，在19世纪被发明出来以前，企业收到的信件会折叠起来，先存放在白领员工办公桌上方的鸽子洞里。鸽子洞字面的意思是鸽子筑巢的洞穴或者是小凹巢，但也用来指称存放信件或者是文件的分类架。因为每个洞都小小的，似乎只能够容纳一只鸽子，所以才叫做鸽子洞。当时的员工会把这些信件暂时放在鸽子洞里，再慢慢的处理。所谓的处理是每封信都会做成摘要，信的外面会标明收到的日期、寄件人的身份明细，然后再折好归档。以在19世纪初的通信频率来说，这样的体系是够用的。但是一连串的发展、工业化的开发、 电报的发明普及、铁道，还有我们上周在节目中分享的邮政系统的改革创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方便，传讯的费用也越来越便宜，分隔两地要做交易甚至不成问题，这让公司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原本的鸽子洞储存系统就不敷使用了，于是出现了横式档案夹，可以把寄来的信件集结成册，一本一本的，但是很快又不够用了，需要一个更大的箱子来装，于是又出现了箱型档案盒 box file， 样子是一个箱子，顶盖像书的封面可以打开，里面放有25-26页的马尼拉纸。这里稍稍科普一下，马尼拉纸是一种相对便宜的纸张，与其他的纸相比，它经过更少的提炼过程。大部分的马尼拉纸是由经过半漂白的木浆制成，比起牛皮纸，马尼拉纸的强度较低，但是会有更好的印刷品质。因为马尼拉纸的原产地是菲律宾，菲律宾的首都就是马尼拉，所以就统一叫做马尼拉纸了。顺带一提，还有马尼拉文件夹，这个是一种为了运输传单的时候特地设计的特定颜色信封，材质就是使用厚实耐用的马尼拉纸。马尼拉文件夹则是1930年在菲律宾透过车前草植物中的黄棕色纤维制作而成的。回到装着马尼拉纸的箱型档案盒，还有配合26个英文字母进行索引，固定在箱子的一侧，这样就可以把要归档的文书夹放在马尼拉纸之间，因为归档的书信没有被钉死在档案里，就可以随意抽取。这也代表你如果想要重新排列也没有问题，比起以往的档案整理系统更加便利。可是这个箱型档案盒还是有一个缺点，文件是平放在箱子里，如果我要拿最底层的文件，就必须把箱子里整叠的文件拿起来才行。1877年，詹姆斯·薛能设计出一个薛氏档案系统柜，柜子里有好几个抽屉，拉开来一看，面积尺寸相当于一个活页纸的档案，但是所谓的抽屉其实只有底部的木板，并没有两侧的木板。木板上装有拱形夹，拱形夹上有尖尖的刺，可以穿过文件固定。后来詹姆斯·薛能改成提供一台特制的打洞机，在纸上打出孔之后，可以对应薛氏档案系统木板上的金属拱环活页夹。但这还是有一个限制，要使用改良的薛氏档案系统柜，你的文件上就必须被迫打洞了，而且打洞机、金属环活页夹跟拱环系统也必须要标准化。当时不只是薛能，还有其他不同的打洞机、金属拱环的活页夹、杠杆来操作的拱环档案夹，所以标准没有办法一致。1898年，艾德温·塞贝尔斯他就不想要因为归档让文件上有破洞，而且也对当时还在普遍使用的鸽子洞系统很有意见，他觉得这样子的归档很没有效率，这些文件得放在小小的鸽子洞里，就必须被迫卷起来或者是折叠起来，又是暴露在外，重要的文件存放的时候也就很容易被弄脏了。塞贝尔斯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把文件平放在大信封里，然后直立式放在抽屉里，这样既不用折也不用另外做摘要，更不用一堆文件移来移去。于是塞贝尔斯联络了一家在地的木匠，委托他们按自己的设计制作出5个木头柜，完成了直立式档案文件柜。档案柜是怎么制作的？早期制造商以新的和有用的方式借鉴了橱柜和金属制品的技术做法。在一个典型的档案柜里，是由钢板、滚轮、滑轨、壁板、滚珠、轴承、杆、法兰等零件组成的。法兰是一个常见的机械零件，它是作用在连接管道、容器或者是固定轴类的机械零件。换句话说，法兰是将两个物件或零件连接起来的小零件。所有这些零件被组合在一起，制造出一个即使装满可能重达34公斤以上的纸张，也能够自在地使用抽屉打开跟关闭的柜子。一个档案柜的抽屉可以装下数千张纸，这些纸是用导引卡跟马尼拉资料夹组合起来的，两者都有标签点缀， 这些特点不仅是有助于纸张垂直立于边缘，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能够使纸张的排列清晰可见。早期的用户手册很快确定了直立式归档的关键原则，将档案归在边缘上，放在导板的后面，将所有的档案集中在一起，这些档案来自一个通讯员或者是主题。用这种存放的档案方式比较容易查找跟使用，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储存大量纸张的方法，又可以轻松地检索单个纸张。使用抽屉在长边储存一张纸的技术，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松散的纸张不能够自行直立。换句话说，档案柜的技术使松散的纸张可以直立在边缘，这样在更小的空间内也就能够储存更多的纸张了，而且还可以轻松拿取。不久之后，就有越来越多人发现直立式档案柜的好处，甚至成为政府机关使用的柜子。伊莱修·鲁特，他是一名律师，要处理收纳许多客户的文件。我们可能对他不太熟悉，不过知名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就是他的客户之一。1905年，伊莱修·鲁特成为美国的国务卿，他刚上任不久，就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试图在乡村乡绅的办公室里处理一个大都市的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因为伊莱修·鲁特对于自己部门的记录保存做法感到沮丧，正如当时在美国办公室里常见的景象，文书处理员使用新闻书籍或者是抄写本，将传入跟传出的信件储存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装订册中，并且带有有限的索引。听起来已经有做了一番的处理跟整理了，可是对于伊莱修·鲁特来说，当他索要几封信件的时候，他的办公桌上就会出现好几本大卷的书册。还好鲁特也反应很快，他马上要求要使用直立式档案柜，就此节省了许多找文件的时间。从文件信封折叠起来放在鸽子洞到归档系统的转变，可以说是分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储存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直立式档案柜这项革命性的发明彻底改变了20世纪早期的商业行为，这让20世纪的公司和专案不会淹没在浩如烟海的纸张文件里，也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主要工作就是对档案进行归档跟分类。说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从纸张的记录、文件的归档到资讯的整理，人类总是不断努力的想要把重要的事物保存下来，不要遗忘，不要混乱。一张纸、一本资料夹、一个档案柜，承载的往往不只是文字，更是故事、记忆，甚至是一个人一生的努力，而且希望当要找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找到。有一部电影中的情节曾经以档案柜来作为剧情的推进，这让精灵印象深刻，那就是2003年的美国电影《王牌天神》。男主角布鲁斯被引导到上帝的办公室，偌大的白色空间里有一个普通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直立式的暗柜，布鲁斯一拉，整个抽屉就像是没有尽头一般一路延伸出去。抽屉里包含着布鲁斯一生所有的想法、选择、秘密，甚至是伤痛。每一个抽出来的文件都记录着布鲁斯生命的细节，从他出生到长大，从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到他心里没有说出的话，全部都被记录在这无尽的档案柜中。这个画面让精灵非常震撼，也让人不禁思考，如果你今天站在这个属于你的档案柜前，拉开抽屉，你会看到什么？里面是满满的成功、掌声，还是有一些你希望永远不被提起的记录？你又希望这样的档案被谁看到？更重要的是，谁有资格打开这个档案？在诗篇的139篇，大卫曾经向神祷告说，耶和华，你已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如果我们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整理文件，那么谁又在乎愿意整理我们这一生的 灵魂档案呢？其实上帝对我们的认识比任何一个人工智慧资料库还要深入，也比任何一个直立式档案柜还要详细。也许你觉得人生很多事情已经太乱了，太多的文件散落，太多回忆无法整理，但是如果你愿意回到那位认识你的主耶稣那里去，他也愿意帮你的灵魂归档，回到属于他真正的位置。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灵魂的牧者，必会带领在外迷失的羊回到牧人的保护跟带领下。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七章专辑同名诗歌《展开清晨的翅膀》。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一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里面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天空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灵，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我舌头上的话里面有一句不知道，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七章专辑同名诗歌展开清晨的翅膀。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里和您一起挖掘这个革命性的发明——直立式档案柜，如何成为20世纪资讯管理的核心工具。你会发现，档案柜跟索引标签、资料夹密切的相关，帮助我们在寻找资料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快速。还记得在栏目的开始，今天有和您分享我参观的一个历史展区所展示的植物标本索引小卡。这和系统性的分类有关。卡片索引目的档案，我们可能不会联想到植物标本索引，也不太会直接接触到。但是早期的图书馆分类索引却是非常常见也很重要的部分。还记得前面说到爱德温·塞贝尔斯在1898年设立了直立式档案柜，不过后来并没有成功的申请专利，因为他竟然发现自己的设计没有值得保护的地方。在回忆录中，爱德温·塞贝尔斯说，我被告知只要改变尺寸，别人的档案箱就可以避开侵权的问题。很可惜，我忽略了直立存放信封跟用索引卡片区分类别的重要性，这样的设计自然具有申请专利的价值。严格说来，更早的直立式存放资料做法的确也比爱德温·塞尔贝斯更早。22年前，1876年，美国的梅尔维尔·杜威就提出了全球图书馆的常客都不陌生的杜威十进位分类系统。卡片目录很快地加入书目分类系统的行列，成为了一种方便取书的工具。这些卡片被放在柜子里，由标签分页区分开来，让使用者可以确认目标书籍或者是文件的存放位置。之后，位于纽约布法罗的一家慈善组织的秘书，他的名字叫做纳丹尼尔·罗森瑙，他受到使用柜子在边缘储存索引卡的启发，寻求更大的纸张容器。1892年，罗森瑙将自己的想法带到了杜威成立的公司图书馆局的芝加哥办公室，就在那儿建造了一个圆形直立式档案柜。所以到底谁才是直立式档案柜的发明者，到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不论如何，档案柜作为一种资讯技术的功能，已经在储存、归档跟效率上提供了大幅度的改善。随着时间过去，资讯量的爆炸已经累积到档案柜似乎又容纳不下了。1970年代，经理和高阶主管的办公桌上成堆的纸张文件已经成为标示资讯超载的图像。在那些年里，根据媒体学者尼克莱文的说法，一个堆满了纸张的桌面代表了压力过大的白领工人被纸张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对同时成为具有创造力的决策者跟资讯的处理者有着矛盾的期望。同一个时代，电脑已经被发明了。到了1984年，苹果公司的个人电脑系统在电脑的电脑荧幕桌面出现了资料夹的概念，后来演变成我们如今使用的电脑、笔电熟悉的电子资料夹。说到这儿，我们探索了直立式档案柜的历史，看见人类如何努力管理知识、分类文件、保存记忆。我们也看见科技如何从纸本走到我们现在熟悉的数位，从厚重的木柜到虚拟的云端资料夹，为的都是同样一个目的，做记录、保存，在重要的时刻可以拿出来查看跟比对。而圣经告诉我们，在神那儿也有一份记录，一本册子，那是一本记录那些属于上帝被救赎之人名字的册子，叫做生命册。启示录的20章15节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是一段很严肃的经文，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记录不是存在办公桌的档案柜里，也不是存在电脑的硬碟上，不是存在云端上面，更不是拿来储存我们的丰功伟业，而是我们的名字是否被记录在那本神的生命册上。耶稣曾经对跟随他的门徒说，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原来在神眼中最值得庆贺的不是你做了多少事，而是你是谁，你属于谁。被写在生命册上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属于耶稣基督，你是属他的儿女。今天你或许很努力地在整理生活的档案，追赶时代的脚步，这也很重要，但是还有更重要的，甚至是跟你的未来息息相关，那就是你是否愿意让耶稣来管理你的生命，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并且把你的名字写进那本能够进入永恒的生命册上呢？那才是你我可以拥有最有价值的记录，因为凡承认耶稣基督的，耶稣在末后的时候也必承认他。反过来说，不承认主名的，神也不认他。那么愿我们都在那生命册上。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大卫帐幕的荣耀第七张专辑《恢复荣耀》当中的《无价至宝》。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身影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